牧师师母，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在过去这一个月的主日崇拜里面，萧牧师他借着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在基督里面，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如何致死自己的罪身，我们如何活在基督的圣洁当中。到了哥罗西书的第五章，我们会读到圣灵的九个果子，这些都是神借着新约里面的教导，让我们来认识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新生命。那么今天早上呢，我要借着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就是刚刚所读的十诫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在旧约里面神如何让我们认识到从一个埃及地的被奴隶的一个罪人，成为被领出埃及得到自由的新的神的选民。那上帝借着十诫让以色列人成为上帝拣选的民族，成为一个有律法，成为他们这个民族中心信仰的一个民族。所以我们今天要借着十诫这段经文，我们再一次来思想旧约和新约如何讲到我们的新生命。各位都晓得今年2月8号开始，在 Asbury 就是在 Kentucky 中部的一个小城里面，这个大学 Asbury 大学有一次的属灵的复兴。各位都晓得从2月8号一直连续的16天的时间，他们教会他们的学校本来有一个礼拜三次的周会，在其中一次周会完了以后呢，本来应该回去了，应该开始要上课了，但是很多学生呢就留在学校的会堂里面，他们继续的祷告，继续的唱诗，继续的来追求认识神，这是各位都知道的。各位在 YouTube 里面，在很多地方都会看到这样的报道。那在这16天的祷告里面呢，他们特别着重的就是认罪跟悔改，认罪和悔改。认罪悔改，这是古今中外的教会历史当中共同的一个现象，就是当教会有复兴的时候，就一定会有认罪和悔改。通常祷告是复兴的根基在这一次的复兴当中，已经有很多很多的西方的，包括一位华人牧师，他是从这个学校毕业的，他也已经长时间的为这个学校，为教会的复兴来祷告。因此到了2月8号那一天，就是当圣灵的工作降临的时候，那很多的人就主动的愿意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让圣灵来光照提醒他们。这是所有的复兴里面都共同的景象。如果没有认罪跟悔改，如果只是有很热闹的聚会很多的诗歌，当然这些也都非常的好，但是这样的复兴的果效不会长远，常常只是昙花一现，也就是可能只有一个晚上或者几天的时间。但是当有了认罪悔改的根基的时候这复兴的果效就会长远，会深入，影响不只是一个月、一年、两年，影响到很多很多人的一生这是我们看到复兴的三部曲可以说三合一的一个复兴的景象。首先呢是觉醒，觉醒就是一个沉睡的人，或者不冷不热的人，或者只是一个挂着名字的基督徒他在复兴的时候，圣灵临到他，让他认识到原来我当初已经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但是我仍然活在罪中，我仍然受试探跟引诱，我仍然不冷不热的光景当中，所以我需要醒过来，我要活过来，我要重新充满了刚刚我们所唱的诗歌一样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我知道主在我里面活着，他既然在我里面活着，我就不应该半生不死的样式所以这叫认罪悔改，承认自己在神的面前需要重新被更新，需要被神所改变，因此就带来了更新。觉醒带来更新，更新就是对神的关系、对己的关系、对人的关系、对物的关系有了新的改变。从前我们在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们不认识神， 那时候我们自己以自我为中心，后者自大，后者自卑。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主之前，我们跟人的关系往往是跟建立在你跟我的关系上，就所谓有关系就有关系，没有关系就没有关系。那我们这种关系呢，是建立在对我的利益，或者跟我的血缘，或者跟我同事同学的关系上。那我们对人，爱我的人我爱他，恨我的人我恨他，那很多人甚至恨到十年还要报仇的。好，这是我们过去的人跟人的关系。那我们跟物的关系呢，就是金钱、时间、机会、才干、专业，就这些所谓物质受造物的关系，我们也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但是当圣灵的觉醒来到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被更新了，我们与神的关系不再只是他远在天边高高在上的创造者，他是我在天上的父，他是我们的信靠仰望的，我们亲近他，爱他，侍奉他。这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改变了，我们跟己的关系也改变了。可能我们过去很自大或者很自卑，但是当我们被更新以后，我知道我是神的儿女，无论我的身体状况如何，无论我的现在的工作如何，无论我的外貌如何，我都是神的儿女。这是一个永远不会改变的关系。我们认识到说我是至高神的儿女，我是至高神的仆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仆人。因此我们对自我的认识就不一样了，对自我的要求也不一样了，这是一种更新。再来，我们跟人的关系不一样了，不单单爱那爱我们的人，不单单亲近那些亲近我们的人，包括我的邻舍，包括我的同学，包括还没有信主的你在路上所遇见的人我相信今天下午教会不是要有一个活动吗？跟我们社区的人接触吗？那他们都是我们的邻舍，我们跟人的关系就不一样了。然后呢，我们跟仇敌的关系也不一样了。最后，我们跟物的关系，对金钱、对时间、对我们的前途、对我们的事业、对我们所拥有的，我们的态度不一样，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不是以享受为中心，不再是一个自己在支配跟掌控，而是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直到一切神都会加给我们。这是一个生活心灵上的更新。接下来有了觉醒，有了更新，才能够带来真正的复兴。复兴就是被好像这两天我们经历到洛杉矶难得的下暴雨，下大雨像大雨一样，大雨倾盆而下，我们整个人都被圣灵所充满了，我们整个人火热起来，而且这个灵火呢是会代代相传的，不只是我们自己，也传给我们的儿女，传给我们的孙儿孙女，传给我们周围的人，传给我们的弟兄姐妹，传给我们小组里面的人。那这是灵火相传甚至你借着你的书信、电话或者社交媒体，你可以传给你的家人，传给远方的亲人或者同学。这叫做复兴，就是复兴的火呢，不只是个人，包括整个教会，包括跟你一切相关的人，他们都感受到这圣灵的火在那里燃烧和传递。这是复兴真正的光景。而真正的复兴一定从认罪悔改开始。到底什么是罪呢？在世界上人眼中，罪是以人为中心的，以人为本的，就是我如果侵犯了别人，我若是犯了法律，我才是罪。那或者像儒家所讲的，你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是我们都晓得的。但是这是以人为中心，按照世人的标准，社会上的条约所订立的罪的标准。圣经所讲的罪不一样，圣经所讲的罪呢，是以神为本的，是以神为中心的。圣经里面讲到，当我们在关系上不认识神为神，不尊神为神，不以他作为我们的神的时候，这就是罪，这是与神的关系上的罪。另外呢，也是行为上做了不该做的事情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的就是罪，就是做了神认为我们不该做的事，这些就是罪所以英文叫 sins of commission， commission 就是我去做了一些事情， I commission to do something， 就是我被 吩咐、被差派、被情欲、被魔鬼所耸动，去做了我不该做的事情。那这就是啊，在神的眼中这是罪。而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没有做神要我们做的事也是罪啊。所以这是 sins of omission 啊，英文只差一个字哈 ，commission and omission。omission 就是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罪了。也就是我们啊，神吩咐我们要彼此相爱，神吩咐我们要爱你的邻舍，神吩咐我们要爱你的仇敌，神吩咐我们要关心这些贫穷的弱势的群体，关心孤儿寡妇，关心被人忽略的人。那我们看到了知道了却不去做，这就是我们的罪啊。做错了事以及不做该做的事，在神的眼中都是罪。那这各位在基要真理班都已经上过了，应该都知道的，但是我们常常会忽略的，我们不做不该做的事，这个比较我们比较会有觉醒，但是没有做神要我们去做的事，这常常被我们忽略。我们常常的忽略许多该做的事，你已经看见，你已经知道，而且你有能力，你有机会去做，却因为懒惰，因为自私，因为无关紧要，所以我们就没有去做该做的事，这也是罪。马丁路德曾经讲过，他说认罪是得救的开始。我们常常认为说，我当初受浸的时候，我已经认罪悔改了，我已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了，所以呢，我已经不再是罪人，是称为义人了。对了，在身份上你已经不再是罪人，你是义人，不再是旧人，是一个新人啊！这是我们身份上的。但是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犯罪的世界里面，所以你很容易沾染污秽，就好像你常常在河边走，免不了就会被河水呢沾到你的鞋子一样。就是我们很容易遇到这些引诱我们犯罪或者不知不觉使我们弄脏的事情。所以呢，认罪跟悔改是一体的两面。马丁路德说认罪跟悔改是一体的两面，你认罪了，然后要常常要悔改，悔改以后你要认罪。也就是我们知道说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虽然我罪人的身份已经没有了，我已经神称我为义人，但是呢，我仍然在罪人当中，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那既然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就是我是一个有罪性的人，我的罪性使我产生罪心，英文叫 sinful nature， 我们有 sinful nature， 然后呢，我们就容易有犯罪的心，叫 sinful mind， sinful mind。 那这犯罪的心呢，一旦有机会的时候，有机会或者别人都在做，你就跟着去做，这叫 sinful behavior， 就是罪行。我们再说一次哈，罪性、罪心、罪行，我们都有罪性。虽然我们重生得救以后，因为我们罪性还在，因为我们还在肉体当中，所以我们有罪性。罪性可能会引起我们的罪心，罪心呢会使得我们在环境中，在别人引诱的时候，当别人犯罪都一起在作恶的时候，我们就跟着一起做吧。这是奥古斯丁在忏悔录里面所讲的。他说我本来不想犯罪的，但是大家都说来吧，大家一起做一起做，我就不知不觉就跟着大家一起去了。所以这是罪性、罪心、罪行。所以我们知道我有这样犯罪的可能，因此我需要在神的面前常常认罪悔改。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呢，会被神的爱所感动，也会被圣灵的爱所吸引，会被圣灵的圣洁所吸引。我们会被神的话语来光照，光来照着我们，我们会被圣灵来安慰、鼓励和责备，这些都会有的。但是我们有了这个新的生命以后，一方面我们愿意爱神，我们一方面愿意亲近神，一方面我们愿意像圣洁的圣民一样。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这新生命呢需要不断的成长。你如果没有对付它，就好像一个小孩子有病没有医治的话，小孩子长不大。因此生命要成长，成长这个生命要很有，要成熟，要有力量，就一定要在认罪悔改的经历上呢要圣化和深化，圣化 要深化，深化就是我认识神的圣洁，因此我不会以为我自己已经不错了，就需要用神的圣洁来考验，来对照，被光照。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对认罪的经历要深化，不要只是很笼统的说，神啊，赦免我这罪人，神啊，求你让我不要常常犯罪，说啊，神啊，求你保守我圣洁，这些都是变成只是一个知识，但是这些知识呢，要真正深入的去经历，所以圣化和深化啊，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成长的必要的条件哈。尼多生曾经讲过说，认罪是必要的，一个罪若不认的话，这个罪要终身跟着你，一个罪不认，这个罪要终身跟着你，就好像身体里面我们有一个肿瘤或者有一个问题，有一个甚至是息肉，但是你如果没有去把它割除掉的话，它会终身跟着你，有时候良性的会变成恶性的，所以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件事情。Torrid 他曾经写过祈祷出来的能力，他讲过，他说没有坦任和没有清刷的罪是神在人里面做工最大的障碍，就是人为什么没有成长，或者你觉得我最近听讲到，我参加聚会，我读属灵的书籍，读圣经，好像都没有什么感动，好像都没有什么结果，我的里面好像永远停滞不前一样，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你的小孩子为什么好像没有长大？你的小孩子他应该已经渐渐的长大成人了，为什么声量没有增加，体重没有增加？那你就知道他一定有病在里面，可能有什么样的毛病没有治疗，我们需要去根治。那同样的属灵的生命没有成长的话，罪是最大的障碍，因此我们都需要操练认罪跟悔改。不要以为说我已经在得救的时候，受浸的时候已经认过罪了，我们每一天在神的面前求神来光照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借着哥罗西书，我们借着十诫，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有哪一些要一项一项我们来认识的。我们把十诫再温习一次，神借着十诫把神对他的选民，他希望他们 从埃及人，从一些被埃及人影响的一个民族，成为一个被神的律法所光照的，所改变的一个新的选民。那这十诫到底是什么呢？神借着这十诫来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应该学习的。好，我们把十诫再来温习一次好不好？读一次，各位很多人应该都会背了，那我们再读一次。第一，除了神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跪拜那些偶像。三，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四，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五，当孝敬父母，使你在世得福。六，不可杀人。七，不可奸淫。八，不可偷盗。九，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十，不可贪恋人的房屋、妻子、财产，并他一切所有的。十诫是一个纲要，十诫就是摩西律法的十个大纲。那借着这十个大纲，我们知道神的心意，知道神对他选民的要求。那么在第一诫跟第三诫我们把它合在一起的时候，就讲到我们是不是不独尊真神呢？我们尽心尽性尽力尽意来爱主我的神吗？我们是不是认定神为独一的真神，单单敬拜侍奉他呢？那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可能在理性上，在知识上都已经知道神是独一的真神，但是我们不知不觉的在独一，既然是独一的真神以外，却另有所爱，就是另有一些偶像，另有一些我们所爱的，代替了独一真神的位置。我们常常用别人来代替他，我们是不是提别神的名号呢？提别神的名号只是说我们把其他的神明当作跟耶和华独一的真神一样，但是不提别神的名号很容易，但是我们的心里面真正的以神为独一的真神吗？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除他以外别无其他的神。我们真正的把真神当作独一的真神吗？那是不是我们常常有很多的心思，有很多的另有所爱，我们是不是移情别恋呢？那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求神来提醒我们，他是独一的真神。或者我们是不是混合着私心想利用神呢？认神为独一的真神我们可以做得到，但是我们对神的心是一个单纯的心吗？单要敬拜他，单要侍奉他。耶稣对魔鬼试探的时候面对魔鬼的试探的时候，耶稣的回答当将神是单单的敬拜他，单单的侍奉他，我们单单的单纯的来侍奉他吗？还是带着私心私意，我们想利用神来成为我们的成功的帮助，成为我们自己的享受，或者自己的名誉，或者自己的快乐的一种的代替品呢？你会说，难道快乐不好吗？难道享受不好吗？难道成功不好吗？这些是神的恩赐，神赐给我们的。但是我们信神，如果为了成功，为了财富，为了健康，为了顺利，这一些的话呢，就跟拜偶像不是一样吗？拜偶像的人不是就是要求所谓成功福禄寿吗？那如果我们敬拜神的时候，也是带着私心，带着我们自己的得到的好处的意念，我们很容易就失去了我们对独一的真神的敬拜。有人说，我信耶稣为了要得永生，请问这一句话对不对？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可不可以得永生？可以。但是你信耶稣的目的是为了得永生吗？我们信耶稣，我们礼拜天来这里做主日崇拜，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是因为认识到说我是一个罪人，我在苦海当中，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但是我游不到岸上，我怎么办呢？因此我知道我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把我从罪恶当中，从苦海当中把我们救起来，因此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无法自救，我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认识我是罪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是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的很最重要的原因，认识自己是罪人。为什么要认识耶稣基督？因为我从前是一个浪子按照自己的想法跟自己的理想，我们去追求自己的人生的方向。后来我穷苦潦倒，像那浪子一样，在喂猪的食物在喂猪，而且连猪的食物都吃不到的时候，我才知道说人到了尽头，只有耶和华，只有神是我们的起头。因此我认识到我是浪子，我要回家，我要回到天父的家中，我要重新从他那里得到爱，得到尊严，得到我人生的意义。那这是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我们信耶稣，我们信独一的真神，因为我们要得到我们的身份，就是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无法自救，我是一个神的儿女，不是浪子。我们为什么信耶稣基督？因为知道耶稣基督使我们能够跟天父建立新的关系，跟自己建立新的关系，跟人建立新的关系，跟物建立新的关系，让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认为一个属基督而不属世界的人。那这是我为什么要信耶稣基督的原因。信了耶稣基督以后，当然我们这有罪的有限的生命将来会过去，但是我们跟永远永恒的神建立了生命关系以后，我就得到永生。那这是我们信神的目的，信神的目的和动机是为了罪得赦免，为了与神建立生命的关系，为了建立我们的身份成为神的儿女，这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动机。得永生是我们信耶稣以后的结果，不应该成为我们唯一的动机。我在这里要强调的就是不要混合私心来利用神，我单单敬拜他，单单侍奉他，单单尊他为天父，单单尊他为神。那神要给我健康， 神给我财富，神给我有很高的事业上、学术上的成就，或者神给我幸福的家庭，这些是他给我的恩赐。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其余的一切他要加给我们了。这是耶稣在主导文之后所讲的这一段话的意思，不要只先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是所谓成功神学。我们所先求的是神的国和他的义。好，这是首先在第一诫跟第三诫里面，我们把这两个诫合在一起的时候，独尊真神。好，接下来在第二诫里面呢，这里就讲到说不要敬拜偶像。我们有没有拜过一些有形体的偶像呢？就像过去我们在东南亚来的人，我们很多人拜过菩萨、拜过妈祖、拜关公、拜财神爷、拜土地公、拜民间的信仰很多的一些偶像，有形体的偶像。那这些当然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把它毁掉，也不要再留在你的家里面，不要说哇这是很贵啦，这是艺术品，那些东西就不要再留在你的家里面，因为那些是过去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所信靠的，到现在彻底的除去它。我们有没有拜过一些意识形态上的偶像呢？比如像科学至上啊、理性至上啊、一切向前看啊，像这一种无形的偶像，我相信各位都了解哈。特别我们当中很多读科学的，我们过去认为科学是唯一的真理，但是我们现在认识到科学非常的重要，非常的有价值。但科学是研究认识创造者的奇妙，科学是借着创造者所赐给我们的自然规律来研究神创造这世界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我们不否定科学，我们当然要好好的研究科学，但是我们知道科学的定位是创造者赐下来的科学定律。好，我们是不是热爱一些受造物胜过造物主呢？像我们太爱美色、美景、美食、美容、美名这些都是好的，因为它很美嘛，所以我们会喜欢它。但是我们用这些追求这些，胜过追求认识神吗？我们在研究这些美色、美食、美容、美名的时候，我们在追求这些的时候，胜过我们对真神的兴趣吗？这是我们要提醒的。那 Nancy Percy 他讲过，他说如果有人没有从超然的造物主那里去认识自己的身份，他就会从一些受造物那里去寻得肯定，寻求他的价值跟目标。因为我们把受造物代替了创造者，这就是拜偶像。受造物代替了创造者，无论是有形体的偶像或者是无形的偶像，都是我们用受造物代替了创造者。那各位晓得美国的神学家叫 Tim Keller， 他现在还在，不过他病得很厉害，求神保守他。他写过一本书叫《诸神的面具》，他说人心是一个偶像工厂，其实人很会造偶像，人很会发明偶像，把一些美好的东西，包括成功的事业、爱情、财富，甚至家庭呢，转变成终极的目的、生命的中心和人生的意义。就是神应该是我们的终极的目的、生命的中心和人生的意义。那认识神以后，尊神为神，神就会赐给我们，让我们明白终极的目的、生命的中心和人生的意义。神会赐给我们家庭，神会赐给我们成功的事业，神可以赐给我们爱情、健康和许多美好的事物。但是你以神为中心的时候，那这些东西才成为终极的目的和意义。刚刚讲过，不是为了追求成功，然后你去追求，你才来认识神，求神帮助你成功，而是你帮助神以后，神给你智慧，神给你爱心、耐心、热心、勇气，让你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的人。本末先后，若是我们把这次序摆对了，我们在敬拜神以及我们活在世界上才有一个健康的正常的关系。神放在前面，就好像一在前面，然后加一个零，加家庭、加健康、加事业、加智慧、加能力，或者甚至美容，或者是美名。如果以神为中心，把神放在首位，这些零叫多多益善。 但是你把神放在后面，前面放了很多个零，零越多你越虚空。各位同意吗？阿们，阿们啊！你把神放在前面，多多益善，这些灵多多益善；把神放在后面，灵越多，你就越虚空，越痛苦，你就越失望，因为你本末先后的次序摆错了。我们敬拜独一的真神，不拜偶像，为的就是我们在神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所以呢，我们如果没有把神做中心的话，就被很多的事情辖制，被他支配，让我们失去了自由。那这就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所讲的以神为中心，我们人生才真正的有意义。好，第四诫那里讲到说，当守安息日。好，什么叫安息日呢？为什么神要设安息日呢？神造了六天以后，第七天就安息了。是神像我们一样，六天上班上课，然后太累了，所以我第七天要休息吗？神需要休息吗？诗篇里面不是说耶和华不打瞌睡，好也不睡觉神耶和华他是不需要休息的。那为什么要设安息日呢？因为安息日呢，是让我们学习这一天安息下来，我们纪念神的创造、救赎和恩典。我们很容易注意神的救赎，但是我们很少注意神的创造。神创造的目的，让我们知道我从哪里来。神创造的目的，让我们知道这世界为什么当今会这么样的罪恶和可怕。神让我们认识创造，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恢复原来神创造的美善。这创造论跟救恩论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神设立了安息日，让我们可以在礼拜天，我们现在用礼拜天作为安息的日子，让我们可以放下我们的工作，放下我们的学业，放下我们所忙碌的，我们来到教会，来到神的殿里面，与众圣徒一同来敬拜神，一同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当刚刚主日崇拜的程序进行的时候，我们有祷告，我们有唱诗，我们有诗班所献的诗歌。各位觉得你的心有没有安息下来呢？还是在烦恼着你的功课啊、你的作业啊、你的报告啊，烦恼你在工作上所遇到的难处啊，烦恼你的房子有没有漏雨啊？我们这些当然都是现实生活中的需要，但是让我们来到神的殿中，神让我们设立安息日，就是让我们能够与众圣徒，我们一同来敬拜主，一同纪念主，一同安息在他的里面。我们能够安息在神的怀中，真正的交托，而不是劳苦担重担吗？这也是耶稣设立安息日的目的。耶稣说，你们要纪念安息日的主。安息日是为人来设立的，不是人为安息日来设立。安息日就是说，神设立安息日，让人可以进入到上帝的创造者的安息里面。创造者都有安息日，我们受造者更需要学习借着安息日来纪念使人安息的神。这是我们在礼拜天来做礼拜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识。那我们能够劳逸结合，在工作的时候尽心尽力的做，那么该休息的时候也安心的休息，不要一方面来做礼拜，一方面又想到你的功课，要一方面来做礼拜，一方面又想到你今天晚上要吃什么。好，我们安息的时候就真正的安息在基督的里面，让我们学习安息的功课。诗篇132篇那边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各位记得吗？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那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他已经断奶了嘛，所以在母亲的怀中是为了什么？没有断奶之前，在母亲的怀中为了要吃奶。那现在已经断奶了，在母亲的怀中是要享受安息，对不对？享受在母亲的怀中那一种被爱，那一种温暖，那一种交托。我们当我们这些成年人，我们这些很忙碌的、很聪明的、很有干劲儿的成年人，让我们也学习像婴孩一样在母亲的怀中。好，接下来讲到要孝敬父母，要孝敬父母。我们孝敬父母呢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也非常重视的。那在孝敬父母的事情上，我们是不是 能够顺从我们的父母亲呢，在不违背真理的情况下来不违背父母亲呢？当然很多父母亲可能他不信主，他思想或者他的一些要求是不合理的，不合真理的，这些我们当然不要很合适的来拒绝。但是我们在不违背真理的情况下，我们关心我们的父母亲吗？我们只是关心他们的财务上的需要、物质上的需要吗？或者连物质上的需要都没有关心呢？那这些求神来提醒光照我们，我们尽了在物质上的关心以后，他们心灵上的需要，我们有关心他们吗？很多父母亲可能他们已经退休了，可能他们经济上没有问题，但是他们可能在心里面觉得很孤单，觉得很寂寞，觉得很没有意思，他们可能身体不好，因此他们觉得人生已经没有什么生无可恋了。那我们做儿女的，或者你已经有孩子的话，你的孙儿孙女有去关心你的他们的祖父母吗？你们做儿女的关心你父母亲的需要吗？你不一定要常常在他们身边，特别我们来到海外以后，父母亲可能大部分父母亲都不在身边，但是你有发信吗？你有用 WeChat 给他们吗？或者我们可以用Facebook， 或者你可以用你的影视跟他们通话吗？这些都是举手之劳。但是我们有注意关心到他们情感上的需要吗？还有我们的亲人，包括你的岳父母，包括你的公公婆婆，你能够在尽可能的事上，你去关心他们，你照顾他们的感情的需要吗？这些都不在于数量多少，而是在于有心去注意关心他们吗？我们也许在这里自得其乐，但是你关心到父母亲他们在情感上的空虚或者寂寞吗？求神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在这一方面不要成为没有亲情的人。好，接下来讲到不可杀人。各位晓得耶稣在登山宝训讲到杀人跟恨人，恨人跟杀人是同样的罪。也就是在自主的情况底下，我们曾经做过人工流产吗？如果是有做过的话，求神赦免，求神饶恕。那我们基督徒是反对堕胎的，但是基督徒在对堕胎考虑堕胎的人上帮助过他们吗？不堕胎的话要付很多代价，会有很多的困难。我们在教会的层面上，在小组的层面上，我们关心或者我们帮助那些想要堕胎的人想要堕胎的人有很多的原因，很多可能是很痛苦的原因。那我们如果说不要堕胎的话，我们教会在爱心上，在物质上、精神上，在实际的生活上关心过他们吗？那这些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是不是对人怀恨不肯饶恕呢？我们是不是怀恨到日落呢？生气是生气有时候难免，但是你是不是因为生气而怀恨，甚至怀恨很久呢？或者我们的父母亲，或者我们的老师，或者某一些团体、某一些势力迫害过我们，或者伤害过我们的话，我们仍然怀恨在心吗？我们能够靠着神的恩典，靠着圣灵的恩膏，我们学习不要怀恨到日落，不要怀恨到一年两年到现在，不要一直在心里面耿耿于怀，无法释怀。若是我们这些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祷告也不会得到平安，我们心里面常常会被这些恨怒气所侵蚀所折磨那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从这里面真正的得到释放。因为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还杀人的没有永生在他里面。我们如果已经有了永生在我们的里面，那么就不要恨我们的弟兄，虽然他曾经伤害过你，很可能是你以为他伤害过你，其实他可能是无心的，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那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自己，至少自己，让我们能够从这种光景中得到释放。第六个，不可奸淫。我们有没有婚姻之外的性行为，包括婚前婚后同性之间呢？有没有一些色情的东西在缠绕着我们呢？这些是我们都很了解很知道的。第七个，不可偷盗。不要偷盗，我们是不是在任何场合拿不属于我的物质或者智慧的财产呢？ 所谓智慧财产，就是别人劳力的成果，如果是我们使用的话，我们能够得到他的同意，那当然是最好。即使不能得到他的同意，至少要把他的名字标出来。像刚刚诗班献诗的时候，我注意到那边有标明，这是哪一个诗歌集里面的，这是属于哪一个 诗班团体他们所唱的诗歌。那我们需要 recognize， 就是我们需要 acknowledge 他们的贡献，这些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考试有没有作弊呢？我们有没有在工作的时间做私人的事情呢？我们是不是该奉献给神的东西，该去帮助人的东西，我们没有去做呢？那这些求神自己来光照我们，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那神自己来提醒我们，我们是不是窃夺了他人的机会、成果跟名分呢？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得到光照。第九节是讲到说谎言跟做假见证，是不是对自己、对别人、对神来说谎呢？是不是凭爱心说诚实话呢？你该说的话，你明明知道对方错了，你明明知道对方正走向试探的陷阱当中，你却不去提醒，你不去 关心他，你没有用恰当的方式帮助他不要落入那样的陷阱当中。我们该做的没有做也是罪， omission, sins of omission， 就是我们有没有做那些该做的说该说的话呢？神很恨恶这个撒谎的舌头，新约里面就讲到说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已经脱去救人和救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格罗西书第三章，我想上次焦牧师已经讲过，就是我们在生活上，我们在言语上，我们有没有得罪神呢？有没有得罪人呢？我们有没有说该说的话，不说不该说的话呢？求神也来光照我们。最后第十节里面讲到贪婪，贪恋不属于自己的财富或者任何的事物呢，我们不要跟拜偶像一样去贪婪。拜偶像其实是一种出于贪婪的心，那我们是不是去贪婪呢？我们是不是能够有意有时就当知足呢？我们能不能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让神把其他的一切来加给我们呢？我们是不是能够甘心过简朴的生活，然后让简朴的生活省出来的时间、金钱跟力量来做更有价值的事情呢？我再一次说，我们每个家庭的情形不一样，你的孩子如果多，你需要买更大的车，你需要有更大的房子，这不是贪婪。但是如果你不需要却去买那些你不需要的东西的话，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浪费。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提醒洁净我们自己的心。好，路易斯呢英国的路易斯他讲过，他说最根本的罪、最终极的罪是骄傲，愤怒、贪心、酗酒这些罪行呢，跟骄傲来相比的话显得微不足道。魔鬼之所以变成魔鬼，因为他是骄傲的缘故，导致骄傲跟其他罪恶呢，是因为骄傲，骄傲会导致其他的一切的罪，是一种与神对立的心灵状态。所以当魔鬼本来是塑造的天使，他这个塑造的天使是有能力的，是很超然的，但是他却想要与神同等，所以他才成为魔鬼，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那亚当是塑造者，亚当很有智慧，很有能力，可以管理上帝伊甸园中一切的动物跟植物，但是魔鬼试探他说，你可以分辨善恶，像神一样。这个塑造的人想要像神一样，人想要变神，这是一种骄傲。那这种骄傲就使得他听了魔鬼的试探，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也注意到这骄傲自大呢，常常会成为我们的一种罪。我们常常看别人的软弱，却没有注意到他的优点。我们常常看自己的长处，然后呢去放大别人的短处，自以为了不起，自以为劳苦功高，自以为比上不足，比下足足有余，那这些都常常成为我们的一种骄傲，也是求神来光照我们，提醒我们。 好，最后我们一起来读下面的三节的经文，我们用慢的速度来读，通常我们圣经读得很快，读得很快就一下就溜过去了，我们慢慢的读，因为在慢慢的读的时候，如果你有时间，你在反复的去读的时候，会帮助我们好像把一个食物咀嚼了很多次以后，才吃出来这个食物的香味。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各位特别注意到这里的动词，这里讲到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弥迦书七章十八到十九节，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深爱施恩，汝必爱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的罪驮于深海。各位也注意到这里的动词，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我们，怜悯我们，把我们的罪踏在脚下，又驮在深海里面，踏在脚下，驮于深海。若是我们真正的在神面前认罪，神会踏在脚下，驮在深海里面。格罗西书二章十三节，来，你们从前在过患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患，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各位注意到这里的动词，我们从前在过患和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我们看自己是死了，然后呢，神赦免我们一切的过患，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各位注意到这三节的经文里面，共同的都讲到神的饶恕、赦免我们死而复活的光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神的面前有这样赦罪的恩典。我们今天主日崇拜，我们时间当然是很有限，教会有录影，各位可以到教会的网站上去看这个录像。我盼望各位一项一项的这十项，你看录像的时候，看到第一项就停下来，然后呢祷告默想，求神赦免你。到第二项的时候再停下来祷告，求神赦免里面赦免我们。接着创世纪三十九章，接着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胜过魔鬼的试探，我们来思想胜过罪的一些原则，胜过罪的一些秘诀。然后呢，我们找到一节一段的经文，像诗篇五十篇，就是大卫认罪，五十一篇就是大卫认罪的祷告，诗篇三十二篇也是大卫认罪的祷告，写下你的心得。你可以投稿到教会的刊物里面，或者放在你个人的网站，或者你的社交媒体里面与弟兄姐妹们来分享。然后呢，半年的时间，半年过了以后，你跟你的配偶或者跟你的闺蜜、跟你的好友你可以一起来分享你胜过罪的经历。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罪，我们认自己的罪，然后我们就改变我们的罪，改变我们罪恶的生活方式，然后呢赔罪，让神让我们过去的过犯有机会向神向人来赔罪。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都成为一个蒙神所复兴的人。我们一起祷告。神啊，求你来鉴察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思，试炼我们，知道我们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让我在十诫的光照中，你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认识到我们与神、与己、与人、与物的关系，重新的改造，重新的变化，重新的活在 圣洁的光照当中，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